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 Ben。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地球。我每次都忘了讲这个。
OK 啦 ，OK 啦。
对 ，OK。
亏你来了五遍，
对，第五遍喽，今天是第五遍了。
对，就好像上次讲的一样，你是《解锁地球》目前最常见到的来宾。
没错，真的是上了又上，上了又上。
对，没错。哎，你已经贡献《解锁地球》不知道几趴的分量。
我跟你说，我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所以尽量的来邀请我上节目。
OK，没问题。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斯瓦蒂尼嘛，
没错。
其实上次我们就已经稍微微破梗了，所以这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今天要讲什么。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南非。
你当初那个行程是先到南非，然后再到斯瓦蒂尼吗？
对，因为我那个是从台湾出发嘛，台湾飞香港，然后香港飞卡达。
哇，你这个路线很漫长。
然后再从卡达飞到南非，这样子很漫长，是很漫长。可是这样子20000块有找。
你说单程还是
来回啊？
来回20000块，有找
有来回有20000块有找了。
哎、欸、哇，那
超划算的、
啊，比我想的还便宜很多、欸。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从卡达到，应该说从。回程的时候更特别，卡达飞香港吧，这一班飞机大概只有不到30个人。
你飞机很大吗？
飞机很大，就是也是100-200人飞机，然后只有30个人。哦，我超爽，我躺着睡，超舒服。
哎、欸，我也坐过类似的飞机，就是那种好像是亚航吧，然后从马来西亚到日本。
都没什么人，
超少人，大概只有10%的人。
对、啊、所以坐到这种航班的话是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找到这个航班还蛮幸运的啦。对啊，那时候我在其实，在南非待的时间比在斯瓦蒂尼待的时间长，因为南非实在太好玩的，
而且南非太大了，
太大了，而且不管是在约翰尼斯堡他们的首都，或者是在开普敦，都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唯独不好就是治安很差，
治安很差，这个大家都时有耳闻，这样
这个真的是治安差到差到一个夸张那种感觉。
好，我们等一下就知道。所以那时候你在南非的行程怎么走啊？
我一开始就是先把它设定我要往，因为飞机降落就在约翰尼斯堡嘛。
嗯，
那其实约翰尼斯堡要看的东西很多，有一个必看的就是那个种族隔离博物馆。
种族隔离博物馆，
因为我们想到南非就会想到曼德拉。
对
对，他是在种族隔离政策破除这个种族隔离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位人士。
那当初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是怎样？
哦，那个种族隔离政策就是白人跟非白人，嗯、所以我们黄种人也是
非白人，
对，跟就是列到那个黑人那一区。那你在他们的身份证上面都会写。那其实种族隔离政策博物馆进去，你有一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嗯、那感觉其实非常非常的沉重。就是我记得有一开始进去就是一个铁笼子，
铁笼子，
对，它就是一个铁笼子，然后上面就是告诉你他们之前早期身份证上面会怎么写。然后进去的话，就是会告诉你这个种族隔离它的一个历程。那我觉得最特殊、最有感的就是他们会被因为种族隔离政策那种政治犯嘛，会被关紧闭。那关紧闭那个房间其实非常非常小，你要转身基本上都很难。
所以就你只能站着这样子。
对，你就是站着蹲着，然后你要转身都不太行。然后它上面有个意象，就是上面有大概100多条的那种上吊的绳子。因为很多人就是在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为了要抗议，然后上吊这样子。
嗯，
所以进去的话，你会看到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震爆车。因为黑人那个时候在为了要，那应该说曼德拉他们那个这种反政府的组织，为了要抵抗，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次的那种暴动行为。然后他们就放了一台震爆车，然后里面就是弹孔都在上面，就看到历史的痕迹啦。
嗯， 嗯，
所以进去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们都是人类，然后为什么要分人种，然后要这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抗争，然后死了那么多条人命，那最后才变成一个这么和谐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进去的话很值得去，约翰尼斯堡非常非常值得去，有去约翰尼斯堡一定要去这个地方。
嗯，
那如果你没有要去这个地方，约翰尼斯堡就可以不用去了。
去约翰尼斯堡如果错过这地方等于没去的意思。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先在那边待那个大概4-5天吧，然后我是住在一个算是在约翰尼斯堡市区非常有名的一间青年旅社，我现在一时忘记它的名字，但是你只要打 Johannesburg Hostel， 你一定会查到那一间。那就是在前面第一个、第二个的搜寻吧。那一间比较特别，它在早期呢，像我住的那个房间， 那一间房间就是曼德拉为了要躲避种族隔离政策，在逃亡的时候曾经待过的房间。
哦，真的假的？
所以我睡的那个多人房就是那一间，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当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应该不是什么青旅吧？
对，绝对不是。他是到后期才变青旅，但是在找他现在就是一个名闻遐迩的青旅。那我那时候因为我早就知道自然很差，所以我参加我应该说我的那些团，我都是参加青年旅社所办的团，他们一个。就算你吃出去，三四个街口都是会有人跟着你，因为治安非常差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可能到四处去晃晃啊，然后两个导游再加上一个地陪，然后跟着你跑。
OK， 所以他们会确保你安全，这样。
对，参加那个团就是会确保你的安全。然后呢，其实在约翰尼斯堡在南非 ，Uber 是蛮方便的，所以我要么是参加团，要么就是点到点，
大 Uber 这样子，
大 Uber 就这样子，我不敢。
大 Uber 会不会出事啊？
大陆的话，危险性还是有，可是至少比你自己走到那个地方去搭公车更安全。我是在那边完全不敢自己搭公车。
搭公车会出什么事啊？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那个他们的小帮手就告诉我，哎、欸，你来看，就是来街道上，就是你看到那边有一条大马路，那边在过去的范围就不要往那边走。大概三四个街口而已，
所以你只能走到三四个街口之外。
我只能在那一条街上面吃饭。
再超过的话，你就
对，就是会比较危险。
OK， 所以所谓危险就是可能会被抢，
会被抢啊，会被可能绑架都有可能。
干，
对，因为我会知道被抢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有遇到一个台湾的台大的交换生。那一天刚好我是要离开约翰尼斯堡，我要去开普敦。那他看到我在用 Facebook， 他就来说：“哎、欸，你是台湾人吗？”我说：“对。”啊，他说他是台大学生来当交换生，我说哦是哦，我来这边就是旅游拍影片。
哇，来约翰尼斯堡交换啊，压力真大。
应该说他不是在约翰尼斯堡交换，但他在南非的那个另外一个城市当交换学生，然后说哎、欸，他今天刚好要去那个市中心，就是约翰尼斯堡的当场去晃晃。他跟另外三个男生朋友，一个香港人，然后两个好像是比利时人吧。对，北欧就是欧洲人，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自己去。我说你确定吗？
想去晃晃，真的假的？
他们想要去看看市区的状况怎么样。我说可是很危险，确定要吗？说没关系，他们四个大男生。然后我说好，那你们就是小心为上。
你们要加入的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去过，我要离开了嘛。
OK OK。
然后我就搭车到机场，然后两个小时过后到了开普敦。一到开普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讯息，他说：“哎 ，Ben， 你有空吗？我有急事要跟你说。”然后他打给我嘛，我就回拨给他，然后说，哎、欸，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哦、他们刚去的时候，去那个当场的时候被抢了。
干，
我说
果然立刻被抢
的。他说
一语成谶，
他说对，我说你们是发生什么事？他说哦没有，我们就走到那个当场，然后就是他们经过那些某些商店的时候，那个商店门口的人就是啊叫他们快点离开这一区。就提醒他们那种感觉
啊，这奇怪，就是商店的人就在那边就是要做生意啊，那人也不能在那边走，那大家怎么做生意？
对他们就看到这些，他们是观光客，就叫他们离开这一区，然后
想自杀。
他们四个人就不疑有他，然后走一走呢，然后过马路的时候，就有人突然听到一声口哨声，吹口哨，然后17个人
，
对，17个人从旁边冲出来抢他们的东西，17个，然后又打，然后又把他们那个相机啊、包包全部抢走。17个人哦，跟拍电影是一样的，
他们
就感觉是这样，然后17个人从四面八方冲过来，
狂揍一波，然后东西全部拿走，这样
东西拿走抢，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又怎么样？”他说：“他还有他的东西没有被抢走，因为他跑比较快
啊，他还可以跑过17个人。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
怎么逃的，
逃离这个现场，他就是拿东西，我不知道他东西有没有被抢，但他就是一天要就跑嘛，然后跑到了一间加油站里面，然后躲在那个柜子里下面说：你可以帮我吗？”
干，那叫让我们吓死了。
那跟搞拍电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天啊！
那其实，在那边治安会差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其实都跟警察有勾结。
对，
所以你去报警的话，就是问你说你有保险，没有保险的话就
没办法，
就不想理你了。
对，没救了。
对，搞不好他们就是跟警察有一些联系这样子。
哇，光天化日哎、欸！
对，光天化日。
然后大马路上，
大概11、12点的时候，在当场就有点像在信义区。台北市信义区这样走来走一走，然后突然17个人冲上来，把你东西全部抢走。
那其他那些比利时人那些
东西全部都没了，
然后被揍这样。
对，被揍，然后东西全部都没了。
干，哎、欸，他们怎么知道是17个人啊？立刻算出来。
他们就是看，因为他们结束以后就是看到一群人这样走掉，
扬长而去，
扬长而去啊。
然后旁边那些商家就
就后来我就没有继续问下去，因为太惨了，我就没有，我就先安慰他说好了，没事啊，性命安全就 OK 了，
至少他自己没事啊，
对，他自己没事，人没事是最重要的，
对，逃得快很重要，嗯，所以大家如果在南非街头，在约翰尼斯堡街头听到一些口哨声的话，
对，就先跑，對，就闭眼睛往另外一方向跑，对，先跑再说。那我刚刚其实在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说，南非其实有非常多不同世界各国的，应该说整个非洲最繁荣的地方，所以有很多各国的人士但去那边讨工作，然后但是自然因为就业率的关系，失业率高，所以他们很多人无所事事嘛，所以在那边的话有个全世界最大的那个贫民窟叫做 Soweto、嗯、S-O-W-E-T-O，
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纽西兰的一个背包客，他有拍个影片，嗯，就是在那边，嗯，在那个贫民窟里面的一个 tour 这样，
对，哦，
好像有 tour 可以去，
我参加那个 tour，
哦，感觉怎么样，
对，我就搭着巴士去参加那边的 tour， 就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我们先抵达他的那个中央市场，对，中央市场的话就是不怎么样，
我看一下，
这个就是不怎么样中央市场，
其实看起来还蛮干净的，
就还蛮 OK 的，但是走到外面的话，你就看到他们其实会很多那种小的标签，上面是写 safe abortion。Abortion 就是堕胎，我那时候忘记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他们就是一定要，他们不能去跑到医院去堕胎，他们必须要自己找那种医生，
可能是秘医耶，
对，他们是找秘医自己去堕胎的，然后电话非常非常多。那我们还有，去那个团体的话，去那个团的话，参加那个团会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我在南非遇到最酷的地方，它是一个火力发电厂，
嗯，
它是一个废弃的火力发电厂，
那废弃之后变成什么？
高空弹跳的地方，
真的假的？
我永远想不到，因为我们熟知的高空弹跳就是在桥上面嘛。
对对对。
然后在下面是溪谷，然后那桥其实非常高，然后跳下去可能就是你会沾到海水，那个
对，摸到一下水，
溪水。但是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空弹跳是在
它土地上这样，
两个火力发电厂的中间架一条桥，然后那个高度刚好是100公尺。
不是啊，那所以你没有水可以沾，你只能摸一下土，是不是？
对，但是他们因为距离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就是让你在那边晃来晃去。那我参加团的时候，我知道有这个东西，我非常非常想去，所以我之后还真的去从我住的市区，然后搭车到 Soweto，
嗯，
然后再就直接搭 Uber 到那边，然后直接去挑战高空弹跳。
欸，可是高空弹跳它的这个位置跟贫民窟是很近，是不是？
它就在那个火力发电厂，就是贫民窟里面。
哇，这贫民窟里面怎么会有高空弹跳的设施，啊，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蛮紧绷的，就是因为它会经过那个贫民窟的地区，所以就只能硬着头皮去。
嗯，
那其实那边的高空弹跳还蛮便宜的，大概只要1000多块台币吧，因为台湾跳，我记得去大汉溪跳要将近3000块，
哦，
跳
一次要3000块，半
价，对，半价，然后你还可以体验这么好玩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啦，不是在桥上跳，是在两个火力发电厂的中间。这个是完全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完全找不到的，
他们真的物尽其用了，
他们把那个废弃的东西，哦，拿来用一下，而且拍起来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个火力发电厂上面是有彩绘的。
哎，欸，这个照片很棒，哎，欸，
对，因为我那时候有飞空拍机，
哦，
我想说我就远远的，不，当然不是边跳边飞啊，就我在下面的时候看到
边跳边操作，让它
飞
神人，
让它起飞一下，然后去看一下整个环境，这样发现哎，欸，这个。这个还蛮好看的，这个地方，这个体验是一定要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Bungee Jump in Soweto。
好，
对，
欸，可是那你是先去贫民窟再去弹跳，还是弹完跳再去贫民窟？
我先去贫民窟，然后参加这个团以后，发现有这个好玩的地方秘境，然后我就再从那个斯瓦蒂尼回来的时候再回去跳。对，那其实，在Soweto那边，你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叫做曼德拉纪念馆。
哦，他那边也有曼德拉纪念馆。
有，他曼德拉纪念馆里面放着就是他曾经坐过的椅子啊，然后他的一些奖状，他的床这样子，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啦。但是就是既然经过那边了，就
他的故居，
对，他曾经生活在那边生活过，然后就进去，然后走一圈，然后就 OK。你看这张照片，就是那个观景密的地方。
哦，
就小小的，
之后也可以给听众看。
对，就真的是小小的，
非常非常窄，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对，那你在贫民窟里面你觉得怎么样？
贫民窟里面哦，其实。我觉得我们走的路线应该是会让游客去走的，
就比较观光的贫民窟路线，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写实，嗯，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没有这么好，
对，
但是又比更差的好一点，就有点可能越在贫民窟中间的那种感觉吧。 对,、啊、
对我想也是，因为他们至少可以做这个观光生意。
对，是 那代表他们的环境应该是还蛮 OK 的。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蛮奇怪的，就是说他们把贫民窟规划成一个观光
旅游景点，
就是说看人家多穷，然后来当做一个旅游景点，是很奇怪
的。对 对啊，所以我在约翰尼斯堡的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约翰尼斯堡近郊的一个野生动物园吧。为什么我称它是野生动物园？是因为你在那边可以跟狮子或者是跟猎豹一起漫步在那个草原上面。
哎、欸，那不是跟史瓦蒂尼的野生动物园蛮像？
哎、欸，这个不一样哦，因为它算是一个半野生的地方，所以它可以让你摸着那个猎豹。
你敢摸吗？
有，我参加那个团，然后大概是将近1000块台币，然后就可以跟它相处个只有15分钟哦。1000块15分钟
哦，欸，所以那个团体，就等于说那个团它是可以
有点像半驯化的那个猎豹吧？
所以那个猎豹算是那个团的吗？还是算是
那个野生动物园的里面？哦，所以它可能两三天就让它放它出来这样跑一跑，
所以它非常温驯的。
温驯呢，就你把手过去，它就开始舔你的手，然后就跟大猫咪一样，因为它咕噜咕噜咕噜这样，所以还蛮可爱的啦。
欸，那感觉还不错啊。
对啊，你可以选择跟猎豹或者是跟狮子走在一起，然后它有一个园区是小狮子。你就排队进去，然后你看到小狮子在地上玩，然后还会咬你。
哦，
但是就是像猫咪那种感觉，啊，它不会很大力的
咬，玩一下，
就逗你啊，然后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蛮去那个约翰尼斯堡可以体验的。但是在南非哈，我最爱的城市，应该说甚至可以这样说啦，我去了那么多国家，我最爱的城市就是开普敦。
哇
，Cape Town。
所以从你口中说出来，这个很有意义。
对，非常的有意义。
对，《荣荣历险记》认证的，对。
没错，就是我现在目前去了大概50个国家，然后去了那么多城市，我最爱的就是开普敦。
可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开普敦是一个它的观光资源很多，然后你在那边会，我觉得还蛮舒服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的治安比约翰尼斯堡好很多。
我觉得好多了，你是可以自己走在路上的。就是 OK 的
，OK。
然后那边的观光资源有什么？桌山，你是听过那个 Table Mountain 吗？
哦，我听过。
就是你一到开普敦，然后你从机场出来要进市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平整的一座山，
然后是平的。
对，它为什么叫桌山呢？就是上帝的餐桌，
它就是四平八稳的，
它上面就是一个平原啊，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平的。
可是它很高吗？
它不高，它海拔只有可能1000多公尺而已。
1000多也不矮，
对，1000多公尺，就像这样的这个影片，就是上面平平的，然后甚至可以停飞机，对。但是如果它只要经过处理，一定可以平飞机，它不需要铲掉整个山头，对，它就算有点一个高原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上帝的餐桌嘛，然后就在市区，你可以慢慢的坐缆车上去或者走上去都 OK。所以喜欢爬山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是它有很多海里面的资源。不是说海鲜哦，
你说潜水的话可以。
潜水有，光潜水你就可以跟海豹一起游泳。
海豹，
那因为在开普敦的话，南边它其实我们都以为非洲其实很热，没有，开普敦它刚好，我记得下面是有冷流经过吧，所以水温大概中年10到12度。
而且那个南非其实纬度也很高啊。
嗯，你是以为它是纬度非常低，没有，它其实非常高。你看往下的话，其实南回归线以南其实还蛮多的，所以那边水温的话很低，然后海豹非常多。那你可以就是，如果你会深潜的话，会背瓶子下去的话，你可以跟海豹在那边游泳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你就跟海豹一起潜水，对不对？
对，真的是就跟他一起潜水，然后潜水是怎么样？他就是在你身边游来游去。
欸，海豹很大只欸，
很大只，非常非常大只。然后我有一个是因为我太靠近那个海豹岛了嘛，他在那边晒太阳，然后你一直不小心撞到那个。撞到那只巨大的那个
撞到海豹，
然后那个我的前导说：“哎，不要再过去。”我说：“我没办法控制，因为海流太强了，一直撞，一直嘟到它，一直嘟到它，就很不好意思。”那除了海豹以外，你还可以跟鲨鱼游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 Discovery， 就是你跑到一个笼子里面，然后鲨鱼会来撞你。
哦，我知道，就是把你笼子然后放到水里面去。
对，然后就在那边，然后可能有食物诱惑，然后鲨鱼就会冲过来，然后撞那个笼子。
所以你那时候你就在那个笼子里。
对，我就站在那个笼子里面。
那这样压力会不会有点大？虽然你知道他绝对不会把那个笼子撞破，
是没错，但是就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笼子里，就是先站着嘛。然后如果那个鲨鱼来，我们才要那个前导，就是应该说那个工作人员就说 dive， 就是要把你只要会闭气就好，你就把你的头埋进那个水里面，然后就看到鲨鱼这样游过来，然后咬一下那个东西，然后撞一下，然后就游开了这样。
Okay.
可是我那天去比较可惜，没有看到那种大白鲨，那只鲨鱼大概80到100公分吧。
哦，所以比较小的鲨鱼，
对，比较小的鲨鱼，但是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到那个鳍在那个水面上这样子前进，对，他们就一直在那边撒一些就是尾鱼啊，就是有血腥味的东西吸引它过来。那那个行程的话，我记得也是1000多块吧，
1000多块，
没有没有，大概2000块台币左右，1900到2000块台币左右，所以是非常 OK 的，
就还 OK。哎，所以南非整体的物价你觉得算高吗？
不高，还有它肉类其实很便宜，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一杯啤酒加一块牛排大概300块，
一杯啤酒加一片牛排300块。
但是你在台湾那种去上，我是上餐厅哦，在台湾餐厅的一杯啤酒就是200块。
对，然后
牛排的话就不好说了。
对，餐厅的牛排超贵。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每天就是牛排啦，一杯啤酒这样，然后300块台币有找，
干很爽哎、欸。
那边的酒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我刚不是说那个台大的交换生嘛，他在交换的地方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就是一个。算是在南非非常重要的一个酒庄，就在那个开普敦旁边、嗯，所以他一瓶红酒好喝的大概100块台币。
哇，一瓶红酒100块台币！
他那天 po 一个照片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瓶红酒80块，
80块，因为多带几瓶回来赚翻。
对，我后来就买了2-3瓶，然后回来给我爸这样子。一瓶80块的红酒，你能想象吗？便宜到这种地步，
是好喝的吧？
他说是好喝的，因为那边的话，因为。它纬度的关系，所以葡萄的品质很好。嗯、那酿酒产业在那边，如果你想要找到南非有名的啤酒，有名的红酒的话，你就选那个地区，那个产区就对了。
在开普敦附近。
对，这个的话，我可以再提供给尚杰详细的资料，
再跟大家讲。
对啊，你看酒便宜，然后食物也便宜，然后自然又比约翰尼斯堡好，那可以看的东西又那么多，你在那边还可以看到野生的企鹅。
野生企鹅？
对，
你说在城市里面应该不是吧？
应该在那个好望角那边。对，好望角那边你可以看到野生的企鹅，
但没有看啊，就是你走在路上，然后去看
它，就是一个园区，就是它一个有点像一个游乐，也不是游乐区，风景区吧。然后有木栈道，走一走就看到300-400只的企鹅躺在那边晒太阳，超级多。你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企鹅在那边，而且是露天的。
对，
然后可能风一直吹，然后他们因为海水温度比较低嘛，所以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然后在那边载浮载沉，就像你看这个影片。大家可以去我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影片，因为我把它拍下来，因为就真的很可爱。
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贴在那个
可以
下面给大家。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在船上，你就可以看到在水面哦，大概4-5只企鹅在那边跟着那个海浪载浮载沉。
大家有仰视是不是？
对，
躺在那里，
他们在那边，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在那边可能晒太阳吧，
享受下午时光。
然后我们船经过以后，他们才会游开。所以光这些东西的话，就觉得还蛮适合待个。5天7天的，然后刚刚有说好望角，你可以去好望角那边拍拍照。
所以好望角
有一块牌子，
开普敦旁边。
从开普敦那边出发 ，Cape of the Good Hope。
嗯，
对，它其实是我忘记是非应该是非洲最西南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对好望角嘛，所以那边就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告诉你你已经算是来到了非洲最南端。
嗯，
然后那边就是它很多，应该说那边其实走起来非常的漂亮啊。对，那其实，在开普敦的话，我觉得待个10天2个礼拜都值得。
10天2个礼拜都，你觉得 OK？
我觉得绝对 OK 的。
所以，他除了刚刚讲到的那个水上活动啊，还有那些之外，
嗯，
你还有哪些是你觉得可以待更久的？
有个地方叫 Robben Island。
Robben Island
那边是关曼德拉的地方。
哦，各种
曼德拉在
各种曼德拉景点。
对，那边在曼德拉在那边生活了20多年。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一上岛。我们会有那个导游嘛？那个导游就是曼德拉的狱友
啊，曼德拉的狱友变成导游，
对，应该就是我觉得他们很会照顾这些算更生人嘛，从以前政治犯然后被关出来，他们找不到工作，那随着时代渐渐开放，他找回这些曾经的狱友来当导览员，因为他们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最完美的导览员，
对，这个是完全就是告诉他们那个导览员告诉他自己的生活啊，我们每天当时候的每天几点可以到几点可以放风啊，几点到几点吃饭，然后我自己曾经跟曼德拉讲过什么话这样子。
哇，天啊！
我觉得我去到那个 Robben Island， 我觉得超级值得。
对，我发现如果你要坐牢的话，真的你要挑一下狱友哎、欸，如果你挑到曼德拉这样的狱友的话，真的是。
终身无憾，说终身无憾这样子是正确的吧？
可至少你在监狱里面，你有一个你知道一个伙伴可以跟你聊天了。
对，就是一个历史的一部分。
对，
然后那个 Robben Island， 你也可以从那边远眺桌山， 它那边有个框框，然后看起来就像这样。
哦，就一种那种拍照框的感
觉，对，拍照打卡的地方，所以还蛮有纪念价值的啦。所以我觉得光就是你看 Cape Town， 我们已经讲了十几分钟，我觉得光这些东西，每一个行程花一点时间去体验一下。赞，
嗯，因为我每次看到别人 PO 那种像 Cape Town 或者约翰尼斯堡的照片，嗯，其实整体来说，它的街景、市容这些蛮像欧洲的。
对他们，因为应该说南非，尤其是开普敦，欧洲人其实非常多，嗯，他会把那边当成一个度假圣地，所以在开普敦你看到的白人会比黑人还要多。对，所以自然相对之下也会比较 OK。然后那些不管是大型的 mall 啊，或是他们的跳蚤市场都 OK。因为那天我一到。我记得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吧，我想说，哎，那既然到，我就先跑去那个跳蚤市场好了，因为我很喜欢逛这种 flea market， 然后我就逛逛逛，看他们有什么东西。其实我还是要去找那种旧的纸钞。
OK， 你果然是到哪里都要先收集一锅纸钞。
对，我想说，如果你要省钱，你要一定会要去这种地方找那些硬币嘛。
对对对。
结果我在那边找到什么硬币，你知道吗？找到我们台湾的硬币，中华民国硬币。
台湾的硬币，
而且那个硬币是民国。63年制作的，是我们就是早期的10块钱，你知道吗？
我知道上面有个
梅
花，
对，上面有个梅花，
对 对,
對。那我就在那边挑挑挑，哎、欸，这个好眼熟，而且不止一个。
哇，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就觉得刚好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那边的华侨，然后搬家之后把它可能捐出去或什么之类的。
听说在南非还不少台湾早期的移民。
嗯，我那个时候遇到的话，像我那时候请他们帮我订有些。户外行程的话，就是他们很久以前就移民到那边了。嗯，对，所以就还蛮遇到蛮多，然后那边中餐厅的话也是不少，对啊，所以在吃的方面，南非的话吃鸵鸟啊，
哦，鸵鸟肉，
或肉干，
很常见吗？
哎、欸，蛮常见的，因为他们有那种连锁的肉干店，然后里面卖鸵鸟啊、羚羊。
哎呀，鸵鸟肉跟羚羊肉吃起来是怎样？
我跟你说，鸵鸟肉，你把那个肉干拿去敲桌子的声音就是这样，这么硬哦，就是它真的是这个鸵鸟肉的声音是这样。
啊、
我那时候拍戏的时候就抠抠抠，我说哇，这个是木头吧？因为它那个真的是非常硬，风干的那个程度非常的干脆，然后我就咬，哇，就真的是跟咬木头一样，要用力的把它撕下来，
牙齿会痛那种。
对，然后羚羊肉的话就我觉得是有点像羊肉吧，就是一般的羊肉那个味道啊，那感觉。那你要我分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对，那可是鸵鸟肉，如果说不是肉干的话，吃起来应该跟鸡肉差不多。我猜啦，
我好像没有特别去找鸵鸟肉，我就看到他们有在卖肉干，对，
鸵鸟感觉起来，鸵鸟感觉起来肉很多哎、欸，
对，肉很多，然后非常的扎实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他们
肥肥圆圆，
因为有在跑啊，就是他们在运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刷取的啦，嗯，对啊，那其实在里面买到的纪念品，这个就是鸵鸟蛋壳，
鸵鸟蛋壳，
那其实很大，就跟可能跟一颗乐乐棒球一样大。就橘色的那种东西，它再大一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鸵鸟肉的鸵鸟蛋到底有多大。
欸、可是蛋壳它怎么卖你啊？就是卖你，那你就走一走，突然碎掉怎么办？
啊，其实很硬的、欸，
很硬哦，
你掉地上不会碎。
靠，太小看鸵鸟。
对，我那时候不然掉地上，我就完蛋了，要赔了。结果、欸、掉地上没事，认真没事。它其实也非常的，它因为它的蛋壳的那个蛋壳非常非常的厚。
对，也是啊，你里面可以装鸵鸟，但代表说
对对
应该那个耐力蛮强。
对，应该就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前前后后也在开普敦待了大概6-7天，对，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回到了约翰尼斯堡，再从约翰尼斯堡搭车到之前讲的那个斯瓦蒂那个部分。那我从斯瓦蒂回来以后，大概剩不到一个礼拜吧，我选择去了一个地方，我去看动物。
看动物，你看动物还看不腻的，对？
哎、欸，那个动物又不太一样、哦、看那些动物是我要去寻找非洲五霸。
非洲五霸，
非洲五霸的话，如果你去过南非，你打开你收集那个南非币的话，上面就是非洲五霸：狮子、大象、水牛，然后再来是那个猎豹，跟是长哎、欸、是河马吗？不对，是犀牛。哦、犀牛，然后狮子，然后猎豹。大象跟水牛这五种东西，然后就分别出现在那个南非的钱币纸币上面。
哎、欸，可是为什么他们是非洲五霸？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去选的，可能是最五种最凶的动物吧。这个我还真不确定。然后正面是曼德拉，然后背面就是非洲五霸。
OK，
然后大家会去南非看动物，是因为比较便宜。
南非看动物比较便宜哦，
比那个去肯亚的非洲动物大迁徙还便宜多。因为如果你看的话，非洲动物大迁徙的话，大概要十几二十万，
看一趟要十几二十万，
看一趟十几二十万。 但是呢，我去克鲁格国家公园参加五天四夜的团，只要16000。
16000很便宜耶，
就是交通，他把你从那个机场接送，然后他就出来就直接把你送到机场，然后最后一天我就是到机场以后直接坐飞机回台湾，
五天四夜，
然后住的地方有，然后带你去每天就是追着动物跑，
哇，所以等于说这也是一个完整的 safari 行程，
对，真的是 safari 行程。那其实你要待两个礼拜，你要再待再长都 OK， 但取决于你有多少时间。你看5天4夜16000的话，完全就是可以接受。但是我跟大家说哦 ，Safari 这个行程其实蛮累的，累是累在要一直坐车找动物。嗯，因为你知道克鲁格国家公园 Kruger 有多大吗？你猜有多大？
对啊，你这样讲是不是
非常的大？
半个台湾大之类的？
没有，两个台湾大。
哦，真的假的？
这个它整个国家公园的区域是两个台湾大。哇！然后在中间会分成那种私人的保护区。有可能买地啊，他们在自己建那种私人的招待所或私人的饭店，就知道这个范围其实非常非常宽广。
所以等于说，你五天四夜，你在两个台湾大的地方那边到处找动物，
对，你就知道那个车程到底会有多远了。
就你很可能你找半天，其实也找不到。
对，但是因为我们刚好说嘛，每个区域其实每个区域有他自己的所有人，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在同样的一个范围去开车跑来跑去。那其实我们坐的是那种三排的吉普车。
三排的吉普车
Safari 就是没有窗户，然后三排吉普车。那你看在这么大的区域里面要寻找动物，有时候要跑很多地方，因为他们栖息地是固定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可能4-5个小时都在坐车。
哇，4-5小时都在坐车。
然后那个风其实非常大，时速100，然后啪啪啪 啪又没有窗户可以，然后就都快爆掉了。
我靠，
风非常非常的大。
哇，这么 hardcore 就对了。
对，非常非常非常的 hardcore。 所以大家看到影片的时候，可能我都已经找到动物了。我们在那边观察动物，其实过程都没有什么告诉大家，
因为过程拍出来大家不知道看什么，
太累了，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而且那个时候是从约翰尼斯堡的机场到那个克鲁格国家公园，大概要坐6-7个小时吧。
哇、wow ！
因为中间要休息一下、吃饭，然后6-7个小时到那边以后直接入住。那我入住的地方是，我觉得没有人会比我厉害的，
这样。
我绝对没有人住过这种地方。
什么叫什么？
我住的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户外的棚子，因为我参加的团是最便宜的。
嗯，
我以为它最便宜的，因为我那时候问他嘛，他是在台湾，在南非的一个台湾的算那种小家庭，他开民宿的，然后帮忙代订行程。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穷背包客，你可以帮我订那种最便宜的团，有住的地方就好。说没问题，那最便宜的团就是那个帐篷，睡帐篷嘛。我就哦好，在园区里面睡帐篷。结果呢？他帮我订到的是在园区外面，然后睡的是这种地方。
我看一下，
在野外哦、喔。
对啊，这里有什么防护功能？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对，它就是一个平台，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就是用几根木头搭建起来的平台，然后上面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竹竿，然后把它这样子圈起来。
对，有些竹竿应该是栅栏的作用吧？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跟栅栏是完全没有用的。然后有个梯子，它有点算在1.5楼这样梯子这样上去。
哇，你在野外睡这个地方睡得着吗？
我其实睡得还蛮爽的。然后呢，这是我一看到，因为应该说我们其他人都是住在那个园区，然后那园区其实它是外围是有通电的，
嗯，
就如果真的有动物来的话，其实会被赶跑。但我这边是完全没有，我有的东西是什么？我跟一个向导睡，然后一个睡袋，向导在睡前在那边装子弹，他来福枪在装子弹。然后我就听到那声音嘛，我说What are you doing？ 他就说他在装子弹，他说千万不要碰我的 rifle， 我的猎枪。就是这是我们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要靠他这样。
对，但是你说到一半，那个狮子跑来，来不及来不及拿，就已经挂了吧。
然后那一天，因为我们也是在户外吃那种就是 barbecue 嘛，
对，
所以在我还不知道我睡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来吃饭。然后远处就会看到那个两颗眼睛，
你说在暗处这样，
暗处两颗眼睛看着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狮子王》，《狮子王》里面不是有三只？比较
你说猎狗吗？
对，智障猎狗。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不是在黑暗的时候，就是眼睛亮亮的吗？两个眼睛在那边。事实上，在大自然真的是这样，
你就看到两只眼睛，
然后不会动，然后那边就是也不是说不会动，就是慢的移动，然后盯着你看。
因为你们这边在烤肉。
对，我们那时候在远处，就是在暗处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亮的地方看暗的地方就是两颗眼睛这样，然后我们就越来越靠近。
哇！
然后走过来，然后就是跟一般的狗的大小是一样的。
可是看起来应该很凶，
看起来其实没有，看起来没有很凶，就看起来他们有点鬼鬼祟祟的，但是鬼鬼祟祟也没有说特别凶。然后呢，我刚不是说我住到那个，我都叫他烤肉架嘛。
对。
然后他们，我晚上的时候其实就睡睡醒醒嘛，天空是很漂亮，但是因为睡着了，然后听到有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我睡前是听到这种声音。这个是猎狗的声音，
你说在叫你身边？
对，他就像叫了三四，哎，没有，他叫了，我只录了三四声，他其实叫了有十分钟久吧。
哇，这样很恐怖哎，
就是
他呼朋引伴还在干嘛？
就是夜行性的动物嘛。然后这个就算了，然后我就睡睡醒的时候，我听到就是有动物在经过草丛，而且是非常近的那种声音，就是
就在栅栏外面，
对，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哇、哦、太酷了。然后早上，但是我很累嘛，然后早上睡到五点多起来看日出，就过了我在那个烤肉架上面的，应该说在我在南非大草原中的第一个夜晚。
哎、欸，等一下，所以那个你听到有动物经过草丛，可是你其实根本不知道那什么动物、啊。
我不知道什么动物，但是我很想睡觉
这样子，
但是我很想睡觉，我就完全没有理他了。
好了，相信向导，相信向导，
对，相信向导。那其实参加这种活动呢，除了坐车之外，我有一天应该说第二天下午吧，我们有自己走在大草原，就我们向导。把车停着，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来福枪又开始装子弹，
一天到晚都在装，
对，一天到晚都在怕有意外出事又发生嘛，他们装子弹，然后装一装，我们就在那个大草原这样漫步了两个多小时，就我们两个人。那其实我们 一路上有说有笑，然后讲一讲，你会听到向导突然不讲话，
神色一变，
对，一变，然后开始往远方看，然后说哦，发生什么事？然后说哦，没事，他可能听错了那种感觉，因为怕远方会有那种其他野生动物过来啊。因为其实那个范围真的很大，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哪个方位，对。但是他的向导就是比较厉害，他们可能看记号啊，然后灌木丛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在走了两个多小时，还好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可是就在回程的时候呢，我们遇见了一群大象，就是有非常那种刚出生的小象，然后非常非常多，然后非常的壮观，
哇，
大概有三四对三四十只跑不掉。然后有那种真的是刚出生的，然后可能才刚学会走路的，那也有非常大只的母象。所以我在拍那段影片，大概二十多秒以后，母象就跑朝我们冲了过来。
你是用冲的？
用冲的。大家如果去看 Discovery 频道的话，大象其实非常凶，尤其是他们在保护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他们是直线往前冲。你不要以为大象跑步的速度他们那么笨重，其实他跑步速度很快，
因为他脚很大、啊、就
对，而且他跨一步，再加上他们的体型又够大，代表他在跑步的时候前面的树丛什么东西
全部都被撞烂，这样
全部没有用，他们完全没办法减缓他的速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突然停，原本是停下来，突然那个我的向导开始加速往前跑，往前冲，就是为了怕真的被对象追到，那个大象追到，那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所以你们全部人一开始往前
跑，就我跟那个
你跟向导一起
在车子上，在吉普车上面，然后他超级紧张。我其实到停下来大概一分多钟以后，我才搞清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那时候完全是没办法录的。
OK，
太恐怖了。如果那时候我有带 GoPro 7的话，应该录得起来。
哎、欸，可是那个大象再怎么追，应该不可能追到吉普车吧？
对，是不可能。可是它是以走一个直线距离啊，但是因为那个真的是算是在非洲草原上面属于所有危险的事情。
嗯嗯嗯，
对。我觉得啦，自己在那边待了五天四夜，我觉得最优雅的动物，在如果你要在那个草原上面看到的话，绝对是长颈鹿。
长颈鹿，
对，因为很高，腿很长，然后就看它优雅的在那个灌木丛上面，因为灌木丛其实没有很高嘛，然后就算有树也没有很高，但是你就看到一颗头缓缓的这样走过去，非常可爱，然后非常优雅，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经过它们也不会，它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就是非常它非常 gentle 的，非常优雅的这样消失在我们视线当中，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长颈鹿这么的美。
嗯，
对，真的是在那个草原看一望无际的草原，看不到边际，然后突然看到一只长颈鹿在那边走，然后就觉得很可爱，蛮蠢的，但是很可爱。
我一直很喜欢长颈鹿。
对，长颈那个画面，你看到你一定会看着它发呆。
对，一直都很慢条斯理，然后
对，就是什么事情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也不会突然暴冲什么的。
对啊，所以在那几天就常常看到长颈鹿，甚至看到长颈鹿妈妈跟小朋友
一家人直接出游，
对，就一大一小这样，然后那个小的就在那边东张西望好奇，然后长颈鹿就在。妈妈就在地板上趴着睡觉，对吧、啊？要不然就看到水牛也是。水牛的话，我就觉得它没有那么漂亮。
水牛的话比较粗犷一点。
对，水牛非常的粗犷，尤其是它们很喜欢在烂泥巴里面，所以 从烂泥巴起来以后，你会看到他们那个，他们不洗，他们不会弄他们的身体嘛，弄不到，所以你就看到一块一块，你用像皲裂的那种大地有没有？然后脏脏黑黑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不过他也是
不好看，
非洲五霸之一，
对、啊，因为他们跑起来其实很凶。
对，水牛我听过很凶，
很凶。他们其实狮子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可能他们都是一群一群的，
而且那个顶一下，可能狮子也进这个骨段。
对对对，就是他们不会每次不会去招惹水牛啦。然后刚刚还有说的猎豹，我觉得猎豹是最难找的，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猎豹最难找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找了五天，才在最后一天看到它远远的，然后小就是小，真的大概100多公尺在那边走在那个草丛当中，然后我手机根本就拍不起来，
因为太远。
对，太远了，然后它非常的不亲人，看我们人类远远的就
闪了，
就闪了。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车队啦，就至少三四台车，然后如果在这边有发现的话，其他公司的车子也会用那个 radio
哦，把它抓扣来。
我们现在在哪边？然后有看到哪些动物的话，可以现在
过来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飙车，就这时候就要开始飙车，然后飙到那一边。
哇！所以这五天四夜真的是80%以上的时间都在车上，
就真的是坐着车，然后跑来跑去，然后坐车跑来跑去。那其实我记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看到河马。
哦，河马。
对，我们在就是在 walking 的时候有看到河马在那个溪流上面，然后大概也是一大群河马在那边，就是在那边悠游的洗澡啊，然后在那边晃来晃去。
河马也是很大只，很危险。
对，河马还是蛮凶的。嗯，所以那个导游就说你们尽量保持跟那些野生动物保持一些安全距离吧。就是你难保他们现在很乖，然后突然看到你，然后可能性情大变，然后冲过来，那个你就麻烦了。
对，很庆幸那个向导后来他的来福枪都没用到。
哦，对啊，一点都没有用到，所以还蛮不错的啦。那其实我在那个烤肉架其实只住了一天，因为第二天就下雨
啊、哦，下雨就没有办法，因为它露天的。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那种有点像背包客房的，然后最后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被升级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觉得。
也太惨了，这样、
觉得我住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吧？因为它离那个一般其他人的园区大概都要开车20-30分钟，所以想说啊，空房间就让我升级了，还不错啊，就是一个小木屋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还有个蚊帐，
花最便宜的钱就还是有
还对，还是有 还是有那种升级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算不错的啦。那刚讲到这么多动物，好像没有讲到非洲五霸中的那个犀牛，对不对？
哦，对，你有看到犀牛吗？
我在那个克鲁格国家公园当中没有看到犀牛，可是呢，我在前往从那个约翰尼斯堡国际机场到克鲁格国家公园的中途呢，有遇到犀牛，而且是在一个休息站，
休息站里面遇到犀牛。
对，那个休息站算是景点，它是你只要经过，因为它是在高速公路上面非常大的一个休息站，你只要经过那边都会下去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们男生在上厕所的时候，往它一个落地窗，就是一个蛮大的玻璃这样往前看，你就看到
犀牛，
犀牛在那边。
哇，那可是它犀牛永远都在那边了。
那个没有，它就是也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OK，
所以我们不能下去，我们可以远远的看。然后有犀牛啊，有鸵鸟，然后有羚羊吧，我记得。所以你就边上厕所的时候，享受犀牛在你面前走来走去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啊，而且是免费的、哦。
直接让你看到爽，这样
就是看到十几二十只的犀牛在那边，因为犀牛其实数量越来越少嘛。
嗯嗯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那边哇，边尿尿，然后竟然可以看到这个这么得来不易的画面。对，这也算是完成了我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看到完整的非洲五霸的一个愿望吧。
对对 对, 對，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哦，真的是如果预算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想要去看非洲那种动物大迁徙的时候，一定要去。
对，五天四夜16000 ，OK 啊，
完全就是 OK，
超 OK，
而且包吃，包住
，
然后包吹到饱的那个吉普车。
对，
我刚好看到，我之前给你看那个现实动态就是这样子嘛，
对，
吹了8个小时，啪，一直在那边，我就觉得很爽啊，真的很爽啊。
对的，我分享给大家看，
对，
大家
吹到快耳鸣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想到原来看动物要那么的辛苦。因为如果你把那个旁边的玻璃这样封起来，就没有那个意思啊。
对啊，就你就隔了一些玻璃看动物就没有。
对，就不能跟那个动物有最近距离的接触啊。我朋友之前是我忘记他是也是去非洲哪个国家，但是他就是他两台车过去嘛，吉普车，然后其中有一台吉普车被猎豹围住
、哦，
猎豹就差点爬上去。
看怎么办？而且也没有窗户哎，
对，很危险，你知道吗？
那后来怎么办？直接加速
就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向导就是要想办法把他们赶走，但是又不能伤害，又不能用伤害他们的方式把那些猎豹赶走。
所以来福枪对空鸣枪这样吗？
我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开一开有听到对空鸣枪，我不确定是开 开动物还是开对空鸣枪，因为其实那个声音是非常响，会有 echo 的。
可是它应该是不能直接打动物，
它不能，对，它只能对空鸣枪把那个动物吓跑。嗯 对啊，还好我那几天就是向导都没有开到他的来福枪，要不然就是我可能不会坐在这里了。
子弹都在白装了这样。
对啊，但是那个声音，子弹进入枪闸的那个声音还是历历在目了。
对，就觉得一种紧张感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女朋友 Emily 说，我住在那个外面的时候，我超兴奋的。我想，哦，这个体验非常的赞。然后我女朋友超
吓到了，傻小啦。
对，她说你干嘛拿性命挑战？我说没有啊，是那个民宿帮我订错了。因为我跟民宿讲啊，民宿他就说，哦，不好意思，订错了这样。说哦，没关系啊，反正这是体验啦。因为我问那个向导说，会有人专门来住这个吗？他说会啊，但是会一群十个人，你还是第一个一个人就来了。
所以你那时候住的时候就有你一个人，
我跟向导就两个人而已，
然后还有一把枪，
对，三个，两个人一把枪，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度过了六七个小时的晚上夜晚这样，
看真的是
蛮特别的。像你会想你敢住那个吗？
我 OK 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如果有向导的话，
对，我都已经安全了，所以我想说上节应该是没问题。
我觉得向导应该不会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对，这个倒不至于这样。
那如果说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我就不想了。
哦，那这个我应该也没办法，对，就比较冒险，对，但是更冒险的状况。
那其实南非，你虽然在那边待了前前后后还蛮长的时间，可是也没有走遍南非。對對
哦，还有它很多地方值得去，还有一个地方叫德班吧，
德班、
就是、那边很适合，也是玩那种，它也是跟开普敦很像，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时间比较短，蛮可惜的。它其实，在南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条大道，就好像叫花园大道吧，它可以沿着那个。好望角这样慢慢上去，然后看不同的风景，然后酒庄啊，沿着这样过去，很适合自驾游。
哇，如果在南非有个待个好几个月这样，然后把南非每个角落玩遍，感觉很爽。
对，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开车的话不划算。但是我朋友之前也去那边自驾，他们跟我说，如果你在南非，就是你要停红绿灯，如果没有车的话，可以不用停红绿灯，
就直接冲过去，
直接冲过去，因为他们其实会抢。
哦，所以你停红绿灯，反而有人会冲出来，
对，反而容易被人家抢，所以就是他们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旁边都没有车的话，你可以直接不过红绿灯啊，因为怕被抢，因为真的很容易被停下来敲车窗，然后把你东西抢走。
我靠，
对，所以
这么
很危险的，对，在南非开车其实还蛮硬的，
所以开车的话要就是尽量能不停就不停，对不对？
对，就是想办法啦，就是你要最好找多一点人来。
对啊，如果大家对那个安全性有很大疑虑的话，好啦，也可以先避开约翰尼斯堡。
对，不去啊，可以看我影片就好了。自如性行销。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很多那个 Ben 在其他地方的冒险故事啊，都可以看他的 YouTube 频道。
没错，
《荣荣历险记》，大家可以上去看。而且呢，不管是南非或是之前的斯瓦蒂尼，都有很多影片在现场让大家有画面。
对啊对啊，
因为现在讲了很多东西嘛，大家可能用想象的
没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之后我再把像今天有提到一些照片
一些影片的一些现实动态，
对，分享给大家。
好，
好，谢谢 Ben，
谢谢，
拜拜，
拜拜。